Thank you, choir, for that wonderful rendition.
And 谢谢 唱诗班，你们刚刚所唱的美好诗歌，邀请了圣灵。我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知道各位都有其他的要务在身，我们祈求神会因你们的牺牲而祝福你们。我要代表主和他的教会，感谢各位的忠心、信心。
来这里真好。唱诗班使这场聚会更添灵性。我们感谢坐在讲台上的其他人，称许他们在你我的生活中担负的职责。我们敬仰他们生活身为门徒的榜样。我们受到圣灵的提示，要谈谈几个月来在我们心中的主题，也就是信心和怀疑。去年六月，我们在教会教育机构针对福音进修班和研究所教师所举办的训练转播上分享了一个比喻，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也想要跟各位分享同一个比喻。
请想象一下，你乘坐的船在大海航行时翻覆了，你穿了救生衣朝着你认为是最近的海岸游了好几个小时，但是你无法确定，你严重脱水，所以每次你开始游泳的时候就感到头昏眼花、精疲力竭。你预估离岸边的距离是30公里或18英里，你怕自己的小命不保，因为你游不了那么远。你听到远处传来小引擎的声音，那个声音似乎朝着你而来，你获救的希望大增。你望向四处，看到有一艘小渔船接近。
你心想感谢上苍，船长看到你了，船停了下来，一位好心饱经风霜的渔夫帮助你上了船，你充满感激地爬上船上的座位，松了一口气。渔夫给你一壶水和一些苏打饼干，你狼吞虎咽起来，这些水和饼干为你的复原提供所需的营养，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非常开心，你在回家的路上了。当你开始恢复体力，感觉比较好的时候，你也开始注意到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水壶里的水有点不新鲜，也不是你喜欢的矿泉水品牌。饼干虽然好吃，但你真正想要的是一些熟肉，再加上巧克力可颂面包。你也注意到这位好心的渔夫穿着破旧的靴子和蓝色牛仔裤，帽子的防汗带有脏污，而且似乎有点耳背。
你注意到这艘船很老旧，船头的右侧有许多的凹痕，尤其有些斑驳脱落。你看到当渔夫松开紧握的船舵时，船会向右偏。你开始担心这艘船，担心这位船长无法提供你所想要的救援。你询问渔夫关于那些凹痕和船舵，他说他不太担心那些事，因为数十年来他已经驾驶这艘船往返渔区，日复一日地行驶同样的路线，这艘船一直安全可靠地带他去他想去的地方。你很惊讶，他怎么会不担心那些凹痕和船舵的情形呢？为什么那些营养品不能更像你所喜欢的那样呢？当你越把焦点放在那艘船和渔夫身上，你就越来越担心，你质疑自己一开始上船的决定，你开始越来越焦虑，最后你要求渔夫把船停下来，让你回到水里。虽然你距离岸边还有20多公里或超过12英里，但是你无法忍受待在船上。渔夫难过地把船停下来，帮助你回到海里，你又只得靠自己了。
在这则比喻中，船代表教会，渔夫代表那些在教会中服务的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唯一目的是帮助天父和耶稣基督推动事工，促成天父的儿女获得永生。这教会提供圣约道路，也就是回到天父身边的道路。那些在教会中服务的人虽然不完美，但在圣约的道路上，他们的协助和鼓励是不可或缺的。这艘船和这个渔夫教导我们关于这教会的哪些事呢？那些凹痕和脱落的油漆是否改变教会的能力，让教会无法 提供蒙德授权的救恩和超生教仪，帮来帮助我们变得更像天父呢？这个渔夫必须双手紧握着舵，才能使船航行在正确方向。这是否否定了他和船有能力，能安全可靠的让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呢？你们不需要像我的丈夫，是先见才能知道，不待在船上而溜回水里是很危险的。然而，当我们看不到事情的全貌时，小小的凹痕和脱落的油漆就会在我们的心中显得严重无比。每一位成员需要对这复兴教会的真实性有个人的见证。没有真实的归信，包括内心巨大的变化，那么人们可能会开始把焦点放在这比喻中的苏打饼干和斑驳的油漆。罗素纳尔逊会长在2018年4月的总会大会说，你不必怀疑什么是真实的，你不必怀疑谁可以让你安心信任。透过个人的启示，你可以获得自己的见证，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约瑟·斯密是先知，而知识主的教会。对于什么是真实的，不管别人说什么或做什么，没有人能夺取你心中和意念中的见证。这样的见证在此刻比以往都重要。
当我住在瑞典哥德堡的时候，我的见证开始萌芽。我那个时候11岁，传道部会长邀请所有的年轻人阅读摩尔门经。我接受了那项挑战，开始阅读它。我读到某处的时候，传道部会长的一位资理告诉我们，应该要为读到的事情祈祷。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响应这项邀请的那天晚上，我跪在床边，开始做非常简单的祈祷，想知道摩尔门经是否是真实的。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神仿佛告诉我，我一直都在告诉你，这本书是真实的。那个经验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一生。它开始了我的信仰过程，留在圣约道路上，以及努力做得更多和努力做得更好的过程。在哥德堡，我学到如何悔改。就是在哥德堡，我逐渐认识我的救赎主。在哥德堡，我开始敬重那些光大召唤、努力建立神国度的人。哥德堡成为我的摩尔门水流。
各位从哪里获得对救赎主的知识呢？你们那时有什么感受呢？如果你们忘了，我们敦促你们要做一些事来重新捕捉那种感觉。这项知识和这些感觉是信心的开始。信心是每个人都必须做的选择。信心不是异想天开的希望某件事是真实的，而且不切实际的让自己相信。信心是对于肉眼未见知识的确证。信心也是一项行动的原则。信心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才能引导人得到救恩。信心由于聆听由神差遣并经授权的教师所教导的福音而燃起。奇迹不会产生信心，但坚强的信心却因服从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培养。换言之，信心来自正义。信心不是来自要求获得神迹，而是借着服从和遵守他的诫命。
神希望我们有信心，好让他能祝福我们。信心是开启神的慈悲的关键所在。人需要决定自己是否想要有信心，然后凭信心采取行动，而信心就会成长。阿尔玛教导说，但是看啊，如果你们愿意唤醒和激发你们的心力，直到你们愿意拿我的话做个实验，并运用些微的信心，是的，即使你们只有相信的愿望，就让这愿望在你们心中发生作用，直到你们相信到能让出地方给我部分的话。若要让信心成长，就必须选择要有信心。
一个人若渴望有信心，就必须采取行动。在许多方面上，我们都透过行动来表示信心。我的丈夫在11岁时遵照摩尔门经中的这项原则获得应许。 当你们蒙得这些时，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借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当你一开始问这个问题，这些事岂不是真的吗？那会让你开始拥有只要滋养就会成长的信心。这些事岂不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已经预设这是真的。举例来说，假如我说我们不是要从檀香山开车到北岸吗？也就是预设我们要开过去。摩罗乃敦促我们要去询问关于摩尔本经的问题，是个受信心感发的问题，因此会引人获得更大的信心。如果我们一开始先问说这本书岂不是假的吗，那就会引导你去怀疑，而怀疑绝不会带来信心。
有一次我去拜访某个智联会大会，智联会会长请我和一个人谈谈，我称他为史蒂芬。史蒂芬过去一直是个中性的教会成员，他传过教，在圣殿结婚，他中性的服务了很多年，但开始对教会产生疑问。我和史蒂芬谈话的时候，他说他对约瑟斯密所写或口述的第一次意象有四个版本有些疑虑，他觉得这可能意味着约瑟斯密捏造了自己的经验。我安排史蒂芬与一个人联络，那个人在几十年前曾经研究过这四个版本的说法。史蒂芬于是去跟这个研究人员谈谈。下一次我在跟史蒂芬谈话的时候，我问，所以你对第一次意象的感觉如何呢？他说，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我的疑惑都得到了解答，那件事不再困扰我了。但现在真正困扰我的是在纳府期间和在1890年正式宣言后实行的多妻制，那真的很困扰我。我又请史蒂芬去跟一位研究过可靠的原始资料人士谈一谈。在那一次谈话之后，我跟史蒂芬联络，问他最近过得如何。他说，哦，那件事不再困扰我了，我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而我的疑虑已经消除了。但现在真正让我感到困扰的是非洲的后裔一度被限制无法获得圣职的事。
很遗憾的，史蒂芬选择永远效忠于他的怀疑。对他来说，怀疑比了解更能取悦他。才刚用信心栽种的东西，他又疑神疑鬼地挖出来。随着时间过去，当一个疑虑解决后，又找到另一个的疑虑。不管任何人多么努力回应和回答这些问题，他又找到另一个让他焦虑的议题。他注意的是船的凹痕，而不是船有能力引他到耶稣基督赎罪的祝福。史蒂芬所做的就像是把教会历史当作打地鼠游戏一样。各位知道的，这是个小孩子的游戏，会有地鼠从板子下面冒出来，一旦打下去，又有别只地鼠从别的地方冒出来。虽然进一步的知识可能可以暂时解决知识上的疑虑，但是进一步的知识是不是完整的解决之道。就像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话，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还需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借着圣灵而生的见证。许多怀着疑问的人，虽都曾让怀疑进入他们的心，难以找到他们灵性的立足点，但仍然保持中性，并继续的留在圣约的道路上。很多时候他们做祈祷，便获得尼尔安德森长老在数十年前思考自己是否充分准备好去传教时所得到的答案。他当时祈祷的时候，心中有一股感觉，你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你知道的已经足够。有时候，事实上，很多时候，主的答案是，你知道的已经足够持守在圣约的道路，并遵守我的诫命。当天使问尼腓是否知道神的谕尊降贵时，他回答，我知道他爱他的儿女，不过我不明白所有事情的意义。他知道的已经足够了。在今生，我们绝对不会知道所有事情的意义，但我们知道的已经足够。我们的命运取决于运用如胚胎般的信心， 只要我们凭着信心采取行动，这信心就会成长茁壮。
怀疑不是也永远不会引导信心迈进，正如要创造光明就不能仰赖黑暗。彼得尝试走在海面上后逐渐沉入海里，主并没有告诉他，哦，彼得，但愿你有更多的怀疑。不是的，主告诉他，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在信心的讲词里说明了信心与怀疑之间的差异。怀疑和不安存在的地方，信心就不存在，也无法存在。信心和疑惑无法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有怀疑和恐惧想法的人，无法拥有不可动摇的自信。若没有不可动摇的自信，则信心是软弱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人就无法对抗所有考验、苦难和折磨。那是他们要成为神的后嗣，以及与耶稣基督同坐后嗣所必须遭遇的。而他们的心思意念会变得厌倦，敌人会有力量控制他们和毁灭他们。这正是史蒂芬的情况，他让怀疑和不安占据他的思绪，随着时光过去，他没有力量去面对身为教会成员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他的心思意念开始变得厌倦，他的信心消失了。
对于教会及其教义有疑问是很正常，也是福音学习的基础。约瑟·斯密明白这一点，他读到，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但那段经文继续写道，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换句话说，要求问神，不要怀疑他是否能给你答案。这段经文继续写道，因为那疑惑或怀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若要得到约瑟·斯密所寻求的那种答案，获得我们所渴求的那种答案，我们必须接近神，怀着相信的心和意念，渴望属神的事会向我们显明。
我们喜爱约翰·苏特维长老的一段话，他是本福音期早期的一位使徒，我要简述他的话。怀疑若不是令人转而探寻可靠可信的来源，就会变得不珍贵或没有价值。停滞不前的怀疑者对自己无心挑剔，不愿意做适当的努力，或是付出代价进行神圣的探索，他们终将无可避免地变成不幸和处于泥泞的黑暗中。他的怀疑就像有毒的香菇，在昏暗的心灵和灵性的房间里长大，最后就像在洞穴里看不见东西的鼹鼠一样，他通常用嘲笑取笑理智，取代理智，用怠惰取代劳动，成为懒散的研究者。怀疑并没有错，除非怀疑本身成为终点。怀疑若会自我喂食和成长，并且滋生更多的怀疑，那样的怀疑就是邪恶的。维特苏长老的这番话仍旧是真实的。停滞不前的怀疑不会促使人知道救主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的真实性，他不会促使人知道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以及他为我们制定的伟大救恩计划。我们可以知道这后期时代的事工是真实的，但这需要我们选择信心而非怀疑，并且我们要去可靠可信的来源寻求答案。
阿尔玛也谈到这项原则，他说，因此硬起心来的人得到较小部分的话，不硬起心来的人就蒙赐较大部分的话，直到他获知神的奥秘，直到完全明白为止。硬起心来的人只得到较小部分的话， 直到他们对他的奥秘一无所知，然后他们就被魔鬼俘虏，任魔鬼的意思牵引，走向灭亡。你会向一个破产负债累累的人寻求财务建议吗？
你会向一个卖蛇油的江湖郎中询问医疗建议吗？
你打网球的时候会向谁询问如何改进正手拍的动作，是懒散的球友还是球王费德勒呢？
所以你为什么会将你的永恒福祉托付给被怀疑夺去曾经用信心种下的一切，被搞到灵性破产的人呢？或是托付给耶利米说的离弃基督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的人呢？这些人离开活水的泉源，要你相信根本无法存水的事物。
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知道有一位活着的基督。布洛格圈无法取代研读经文和阅读活着的先知与使徒的话。要促进你的信心，就要去到值得信赖的来源，找到问题的答案。
当我们判定某件事是否为真的时候，先知摩尔门给我们一个能够遵循的模式。他说，所以所有好的事物都从神而来，而邪恶的事物都从魔鬼而来。但是看哪，属于神的则不断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所以凡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爱神及服侍他的事物，都是蒙神感召的。判断力已赐给你们，使你们能分辨善恶，而判断的方法就像分辨白昼与黑夜那么简单，你们可以完全知道。因为看哪，基督的灵已赐给每一个人，使他们能分辨善恶。所以我告诉你们判断的方法，每一样邀人为善并劝人信基督的事物，都是借基督的大能和恩赐差来的。所以你们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神的。但是任何劝人作恶、不信基督、否认他、不服侍神的事物，你们就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魔鬼的。所以很简单，如果某个选择引导你行善并相信基督，那就是来自神的。如果那个选择引诱你作恶、否认基督，那就是属于魔鬼的。当你走在圣约的道路上，你可以知道那些引诱你离开这道路、劝你不要相信基督的事都是错的，而那些劝你相信神、爱神并遵守他诫命的事都是来自神的。如果你继续选择怀疑，从没有信心和不忠信的人那里获取答案来助长这种怀疑，你就会在灵性上错过许多重要的事。
回到刚刚的比喻，选择历经风霜、处处凹痕且油漆斑驳的船的那些人，知道是那艘船使他们不致溺毙，而且能带他们平安上岸。换句话说，他们走上圣约的道路，并留在圣约的道路上，然后只要他们持守到底，就会获得永生的应许。这是神能赐予的最大恩赐。经由这个过程，我们逐渐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他确实活着，并认识他的爱和怜悯。教义和是圣约记载，有的人借着圣灵得到的是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他的人得到的是相信他们的话，他们若继续忠信也能享有永生。请注意，不管你是知道还是相信，酬赏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得到给忠信者的永生。
在2009年4月，我被支持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在2009年10月，我受邀在总会大会上演讲。 我非常期盼我的父亲能够聆听总会大会。他一生辛勤的工作，担任木匠和建筑商。在92岁的时候，他罹患了严重的背痛，他没有办法来到会议中心。因此我的一个妹妹确保他会在犹他州盐湖城家里也能看电视收看总会大会。在大会结束的时候，我去到他家，想知道他认为我的演讲如何。他是个话不多、很少随便给予赞美的人。我说：“爸，你看了总会大会吗？”他说：“有。”我说：“爸，你听到我的演讲了吗？”他说：“有。”我说：“爸，你觉得如何呢？”他说：“哦，还不错。”我有一点引以为豪，但是接着我注意到他那天晚上有点心不在焉，因为他极度想告诉我他在前一晚所做的梦。他不是一个会做梦的人，他也从来没有虚幻的想法。我也知道他不曾说过谎，他一直非常的诚实。他说：“我梦到我死了，我看到救主耶稣基督，他把我抱在怀里，对我说我的罪赦了。戴尔，那种感觉真好。”那就是他所说的一切，而我没有进一步的询问他。两个月后，路德和我在马达加斯加的时候，他去世了。我父亲是在24岁的时候在芬兰的拉什莫加入教会的。他依照自己所得到的光和知识生活，他做了他被要求去做的一切。他成为一位配称获得灵的恩赐的人，并得以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为世人的罪以及为他的罪被钉十字架。获得这项恩赐的资格，并不是根据性别，也不是根据圣职的职位，而是选择信心和选择圣约道路所获得的应许酬赏。
所以我们可以如何培养信心，让信心保持坚强呢？这要花些功夫。你曾上过数学课，比如说微积分，并看着老师如何解题吗？他们的知识有因为你看着他们找解而自动转到你身上吗？很遗憾的，没有。为了获得知识，获得跟教授一样的知识，你需要自己去解微积分的问题，研读并解答习题，直到你能对解题过程、方程式和符号从善如流。同样的，找到信心和强化信心需要下功夫。我们或许会受到某个有极大信心的人所启发，但是他人的信心不会在过程中转到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自己研读经文和活着先知的话语。我们必须祈祷，真的努力地奉基督的名跟天父沟通。我们必须每周配称领受圣餐，记住神对我们一直有多慈悲，他赐给我们他的爱子。这些个人的私下的忠诚表现会建立与保持信心。
我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第一项职责，就是去告诉教会历史部门，我会取代杰佛瑞·赫伦长老担任他们部门的顾问。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他们得知他们心爱的顾问会被换掉的时候，那里有哭泣、哀嚎与切齿，面纸巾一下子就短缺了。在担任教会历史部门顾问的这项指派时，我阅读了约瑟·斯密文献的所有卷册，我也阅读了《圣徒》这部新的教会叙事历史的第二册的前面部分。阅读约瑟·斯密以往亲笔写下的一切或据说曾经说过的话，增强了我对他具有先知身份的见证，他蒙神拣选在世上复兴他的事工。 约瑟斯密一向忠于他的见证，他始终如一。约瑟斯密的言行举止一直都像一个真的看过天父和耶稣基督、摩罗乃、施洗约翰、彼得、雅各和约翰、摩西、以利亚和以莱加的人。他表现的就像他拥有金叶片，并借着神的大能和恩赐翻译了那些古代文字。他表现的就像他从耶稣基督那里亲自得到启示。他表现的就像他获得了圣职和神圣使徒身份的权要。我借着比我的五官所能察觉和表达的，而且来得更有力及更可靠的方式，知道约瑟斯密看见他所说的一切。他借着神的恩赐和大能翻译了摩尔门经，并获得使全人类能得到救恩的圣职以及相关权要。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我知道那些权要今日在世上，纳尔逊会长是约瑟斯密在世上的合法继任者。我们现在认为这艘船很老旧，有凹痕和脱落的油漆。从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些可能是神所认可和指示的。主若不是亲自介入这些凹痕和脱落的油漆，就是会用他们来完成他自己的目的。我亲身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指导他今日在世上的事工。他今日的仆人非常认识他。
我感谢可以加上我的见证。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对他的赎罪牺牲和他赎罪的果子运用信心，不要怀疑，我们的生命就会永远蒙福。我感谢他已经在今日复兴他的教会，让神世上的儿女都能蒙得完全的祝福。
耶稣基督活着，他是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我见证他对神所有的儿女有怜悯、爱心和关怀。我见证他为你我付出无与伦比的赎罪牺牲。当我逐渐认识救主，我知道他有极大的渴望，想要帮助人们的伤口得到医治，修补破碎的心。我祈求你们会获得神最丰盛的祝福。我祈求你们会建立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要怀疑，只要相信。我邀请各位借着研读经文和活着的先知的话语，祈祷并和天父沟通，真心诚意地准备每周配称领受圣餐，来增加对基督的信心。当你从事这些个人私下的忠诚行为并施助他人的时候，神会祝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